些人，那些事，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
哇，实际上刚才在面部直播的时候，听到燕青啊、方伟啊、陈亮都在分享有关张爱玲相关的，比如说她吃的东西，还有她的文字，还有她的文字，他们萃取了一些片段呢、啊，因为这是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只能够片段片段的把它用书法的方式来呈现啊。那说到张爱玲对吃，刚才从三位的聊天当中感觉上，他基本上讲到吃他没有太讲究，他只是一份情感，对不对？燕青，
他对吃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他的家世显赫，所以他从小其实应该吃过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奇装异服的女人，你看他很高挑的身材，他要穿那么多漂亮的旗袍，那爱美的女人都是不敢多吃啊，因为要不然旗袍就穿不下了。所以呢，就是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啊。一个方面他很有才华，很主要的心思在这个创作上面，谈恋爱上面
是。
然后呢，就是所以他对吃的东西他不是很讲究，但是他到老年生活在异乡的时候，就是拼了命的去找这些上海的美食，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啊，去鼓动我要把这样的一桌的上海点心做出来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等于我们是华侨啊，我们也是在一个异地，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他突然像他那个小团圆里面有一个酒力，就是顶着月光要去买那个我们叫哈阔啊、这个呢又是可能大家都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个
蟹壳黄，
蟹壳黄又是一道另外的点心嘛，上海比较出名的是王家沙。所以呢，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就是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是很想念这些上海菜。
是，估计啊，张爱玲的名句有很多，你们喜欢的应该不止一句。不过呢，我们把握时间，一人说一段或一句，好不好？方伟，你先说吧，你最喜欢哪一句？哪一段呢？
哦天哪，我真太多了，
就知道，所以我限制你一段呢。
给了我为了要好好的就把这段念出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在一个群组上已经有分享我们喜欢的，我个人很喜欢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张爱玲的文学里面有一种虚无的一种感觉，好像就是比如说她最出名的一句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柿子”，也就是说，她总是有一种华丽，她一转身又变成一种冷跟苍凉。其实我到了这个中年的年纪，我越来越喜欢她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东西。我很喜欢她一个，她很多年前说过的一个字叫她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现在我们这些生长在都市文化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然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才知道后知道爱情，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蛮像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张爱玲对生活的一些体验其实是很深刻的，甚至是很超越时空的。我们觉得他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现在这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先从网上先从虚拟方面先体验，然后之后再有真实的体验，是很我个人对他这句话很有感觉了。也就是说提醒我们大家要，虽然现在虽然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可是有空的话呢，走去大自然，走去户外，先去体验，就是而不只是透过别人发的图啦、看的视频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这个年代。
陈亮呢？陈亮，你最喜欢他哪一句呢？
对啊，我最喜欢是当然很多了，我选一句，就是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又患得患失，所以我就觉得他把这种期盼的一种美写得出来，非常描写非常的真切，就对人的心理的一个剖析哦，他的分寸拿捏得很精准到位，就是我们每次期盼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美更美，但是你真正在那个时候可能又有点患得患失，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讲说是不是应该你更加去享受那个当下的那个幸福哦。
燕青呢？燕青出名要趁早，
是出名要趁早是我喜欢的一句话，但是大家只是看到了前半句， 其实他的著作的后面的半句出名要正早，个人哪怕赶得急，时代都是仓促的。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后面是非常的有深意的。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哈，其实也有出版商当时是让他再缓一缓，就是有些东西其实还没有勾勒得非常的好，可是他就是说书就出版吧。你现在回望这件事情，我曾经跟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教授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再的也觉得张爱玲在那样时代出名实际上是一个奇迹，因为在这之前的五四运动什么鸳鸯蝴蝶以及在这之后的这个政权的交接，如果他不是在那段时间出名的话，可能历史上比较能看到张爱玲
就
没有了，
没有张爱玲这个人。
上海沦陷，
孤岛时期，
他是出在这个上海沦陷孤岛时期，然后是一种上海最后的疯狂，出现了这么样一个人。如他就当时就坚持说，他看到那报摊上都是他的文字，他书的时候，他很高兴。然后别人编辑说，是不是要修一下？然后再弄一个。他说，出名要趁早。所以我觉得，就是抓住机会是也很这个时代。但是与此同时呢，你们还是要，大家还是要注重。现在过去一百年，为什么我们还会谈论它？是因为它不仅是时髦的，也是深刻的。它写的不是男女关系，它写的更多的是男女的战争，两性关系里面的这种争，它是有深刻性。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说明要趁早，很配合。燕青的这一次做这个东西的一种想法，他在一个月内，我们在一个月内就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每次我觉得燕青说这句话，我总觉得
当机立断，就
讲出他的内心的。
说做就做。
来来来，我们在面部上再继续聊了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那些人，那些事。